先来听神的话，诗篇25篇第一节：耶和华，我的心仰望你，我的神啊，我素来倚靠你，求你不要叫我羞愧，不要叫我的仇敌向我夸胜。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将你的路教训我，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教训我，因为你是救我的神。我终日等候你。我们一起来做啊，一起来唱一首诗歌。今天我们唱的第一首诗歌是《奇异恩典》（Amazing Grace）。好，接下来是祷告时间，让我们一起安静，以祷告来到神的面前。先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在七日的第一日就呼召我们要进到你的里面，并且以祷告来亲近主。求主也让我们借着祷告我们承认我们这一个礼拜来的这个过犯，如果我们有在你面前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求主就赦免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来遮盖我们。我们也将今天的这个聚会交在主的手中，求主来看顾保守，在聚会当中就在这里居守卫掌王权。求你赐福今天青兰师母的这个正道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那么。
谁说的？
好，我们一起主导文，我们一起来，
我们
我们在
人
天上
在
的
天
父，
上的父，愿
愿你
人
的
都
名
尊你的
尊你
名
的
为
名
圣，
为圣，愿
愿
你
你
的
的
国
国
降
降
临，
临，愿
愿你
你
的
的
旨
旨意
意
行
行在
在
地
地
上，
上，如
如
同
同
行
行
在
在
天上。
天上。我
我们
们
日
日
用
用
的
的
饮
饮食，
食，
今
今日
日
赐
赐
给
给我
我们，
们，
免
免我
我们
们
的
债，
债，如
如
同
同
我
我们
们免
免了
了
人
债
的债，
债。
不
不叫
叫
我
我
们
们
遇
遇
见
见
试
试探，
探，
救
救
我
我
们
们脱
脱离
离
凶
凶
恶，
恶，
因
因
为
为
国
国
度、
度、权
权
柄、
柄、荣耀，
荣耀，
全
全是
是
的。
你的。直
直
到
到永
永
远，
远，
阿门。
好，我们再唱第二首诗歌《圣灵的江河》。
桌前有一道生命水流，我们敬前来，谦卑等候领受，在你同在中有满足的喜乐，圣灵请你来，自由运行着地，圣灵的家。 胜利的江河流啊流，自由永留在这地，在我的里面，生命活水不停息。胜利的江河，自由永留到无尽，我们欢迎你，胜利我们爱你。
好，接下来是正道的时间。我们今天很高兴有奇兰师母为我们正道。正道的题目是一个人一座城，约翰福音第4章的1到30节啊。好，以下的时间交给奇兰师母。
好，谢谢牧师，感谢主啊！前段时间我们在四海读经会里面一直在读约翰福音，当我读到耶稣跟这位撒玛利亚妇人在井旁谈到的时候，有许多的细节让我非常的动容。那今天也想邀请大家来看这么一位撒玛利亚的一个姊妹，来跟大家分享啊。当我们来看这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的时候，我们来看这个人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人有5次的离婚丧偶，目前可能还跟男友同居，甚至还有很严重的社交恐惧症，长期被社区的边缘化。那如果今天他要来给我们做见证的话，我们以什么样的心态来听呢？那这个人呢？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在当时的这个社会道德标准当中啊，是一个非常非常失败的人。他是被宗教还有被他当时的那个社群双重抛弃的淫乱之人。按照常理呢，这样的人应当是很可能是被排斥在这一个神圣的对话之外的。但是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第4章1到30节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一段的记载的这个故事是完全颠覆了我们的逻辑。他呢，他既然成为了第一个听到耶稣亲口承认自己就是弥赛亚的那个人，他是第一个听到耶稣承认自己就是弥赛亚的那一个人啊，比彼得都早啊，比任何门徒都早。我的电脑跟我的手机，我怕这个网络不行，所以一个用声音，一个收视讯啊，否则的话他们两个会抢那个网络。
现在最
那
好
我。
是同一下，不然的话，大家看不到你的这个，会看不到你的那个摄像头的。
哦，会看不到吗？
对，因为会按照你的声音录在那个声音那里。
OK，那我试试办，把这边关了。好，那么就用这边哈，求神看顾我的网络能够很顺畅。那我们先请一位肢体来帮我们读《约翰福音》的第1节到第6节。那我先请钟牧师帮我们开始读这一段。我们今天有30节的经文要读，等一下邀请弟兄姊妹一起来帮忙读。
好，约翰福音第4章第1节，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乃是他的门徒施洗。他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5阵。
谢谢。 啊，我们看到经文给我们交代了整个的这个的背景哈，讲到说耶稣在犹大地区传道的时候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因为他行了很多的神迹啦，然后呢他又洁净了圣殿啦，哇，引起很大的轰动，而且他的讲道是非常非常有能力的。
声音听不到了。
约翰也多次给耶稣做见证，所以呢，就好多好多的人就跟随了耶稣，他门徒的这个人数呢，就很快超过了施洗约翰。那施洗约翰呢，他说：“主必兴旺，我必衰微。”但是，却令当时的这个宗教领袖法利赛人感到非常非常的恐慌。那法利赛人是谁？法利赛人他们是宗教上的权威嘛，他是实际上掌权的这个地方的官员。当百姓涌向那个比法利赛人更加有智慧，然后做事和能力都更加有那个能力的耶稣的时候，法利赛人就开始死死的盯着耶稣，甚至呢找他的把柄，甚至想要找机会把他除掉。那耶稣在这个时候，他自己很清楚的知道他的时候还没有到，他不想跟这一些人有很多这个正面的冲突，因为他后面还有很多父要他做的工作还没有做完，所以呢，他是就是准备先离开这一个犹大，然后到北上往北。到加利利去啊！如果我们稍稍回去看一下当时耶稣时代的那一个地图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南边是犹大哈，那中间呢就隔着撒玛利亚，然后呢北上是加利利啊。大家知道这个耶稣虽然他是当我们看那个地图的时候，耶稣他虽然是在南边。犹大的这个伯利恒出生的，但是他的生长基本上是在北边，也就是加利利这个地方拿撒勒这个小地方。大家如果看到这里的话这个地方他成长的所以呢，也就是当他在这个南边这边传道引起很大的轰动的时候呢，他就想说，那我先回到这个北边的这个加利利地方去。那从地理上呢，他是需要经过这个撒玛利亚的，但是从当时的这个犹太人对撒玛利亚人的这一个的认识的，他们不会直接经过撒玛利亚的，他们会绕一大圈，从约旦那这一边绕一大圈，然后可能要多走好几天的路。宁可不经过撒玛利亚这个地方。追溯到公元前722年，当时的亚述帝国，它灭掉了北国的以色列。他当时的亚述帝国灭掉了北国的以色列，那以色列的首都在哪里呢？当时北国以色列的首都就在撒玛利亚，然后呢，亚述帝国就把当时的这个犹太人掳走，迁入大量大量的这个外族人，然后让这些外族人跟以色列人通婚。也就形成了今天的撒玛利亚人，也就是这一群人，他们在犹太人的眼中变得是血统不纯正的，因为他跟外族人通婚，甚至经过几百年，他们的信仰也掺和，也变成是一个跟外族的信仰，还有跟以色列他们自己的信仰掺杂的这样的一个信仰。他们只承认摩西五经，他不接受其他的任何的书卷，不接受先知书啊，不接受诗篇等等。他们甚至在自己的这一个基利新山上建立了自己的圣殿，然后来抗衡耶路撒冷的圣殿。所以后来南国犹大呢，他们就去到基利新山这个地方，一把火烧掉了撒玛利亚人的圣殿。那这一把火就彻底烧断了两个族群之间的那个最后的一点点的连接。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是没有往来的。 那么，耶稣这次为什么一定要去经过一下撒玛利亚这个地方呢？为什么他不像其他的犹太人一样，就是绕路过去呢？圣经甚至连他的名字都没有记录下来啊，或许圣经让我们更加专注在撒玛利亚，其实它是代表着一类的人，它代表着一群的失丧的人，代表着被社会轻看的人，代表着道德破碎的人，被社会彻底边缘化的人。所以，让我们继续来看经文当中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见面的这个场景啊。下一页，我们请一位弟兄在下一页，或者是姊妹，来读出经文的第七到第15节的经文。
什么？我来读。
好。
夫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她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阿门。
继续往下下一页。
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头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
我的网络好像
那你。
掉线了，对，我的网络有点掉线，整个掉了。
没听到你说话的。
对，我现在到墨书那边去。
等一下，牧师跟师母哈，可能师母在的地方信号不太好。
对，抱歉，我那边的信号非常不稳定。大家现在可以看到我吗？
能听到，
可以的。
能看到你，对，没有看到分享的文件。
有的。分享的文件有哈，今晚是有的。
现在有。
好，当我们来看这个耶稣跟撒玛利亚他见面的那个时间跟地点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说，耶稣遇见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他是在那一个尘土飞扬、烈日当空的这一个的午正的时间那么这个地方呢是在耶路撒冷向北大概40英里的这个撒玛利亚区的这个叙加城，那当天的这个太阳非常非常的毒辣。大家知道，如果大家去过以色列那个地区的时候，他们的早晚的温差可以去到非常非常大的。中午呢，就像 就太阳就像火球一样，整个的烤着每一片的这一个的地面啊，每一块的地面。那耶稣就坐在雅各的井旁，等待着这一位的撒玛利亚妇人啊，因为中东的这一个的妇人，他们是负责打水的，所以呢，在这个井旁能够遇到这位撒玛利亚的妇人啊。但是中东的妇人，他们通常是在清晨或者是傍晚比较凉快的时候出来打水的。那这个井旁呢，常常也成为妇女们社交的这样子的一个地方啊。但是这位妇人却顶着令人眩晕的毒辣大的日头，然后独自出来打水。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会把重点放在一个，看似道德破碎，然后羞于见人的这样子的一个妇人的身上然后主耶稣他却要透过一个人得着一座的城市。这个的妇人在耶稣的眼中不单单是一个受苦的个体，她更加是一个巨大的这个历史伤口的这样子的一个载体。耶稣来今天是为了要打破这700年的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不相往来的这样子的一个民族的隔阂，他要得着那无数的被抛弃的灵魂在那一块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前段时间刚刚读了这个创世纪读了这个列祖的一些他们如何跟随神、认识神的这样子的一个记载，我们会知道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当年雅各结束了他在拉班手下20年的流亡的生涯之后呢，他就带着他的家眷回到了迦南地，回到了迦南地，然后呢，他就在示剑以北这样子的一个地方呢，他花了100块钱的银子买下了这块地的。所以呢，雅各就在这个地方筑坛敬拜神。那这个地方也是以色列后来在旷野流亡了40年，然后他征服了整个的犹大这一块征服了整个的迦南这一块的地方之后，他们千里迢迢把约瑟的骸骨葬在这一个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原本是可以是。成为每一个犹太人、每一个以色列人共同回忆，然后有亲情骨肉的这样子的一个地方，因为他们共同的始祖都是雅各但是今天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他们却老死不相往来撒玛利亚人在犹太人的眼中成了叛徒，成了杂种，成了异端的代名词。那撒玛利亚人觉得说那你看不起我，那我也不会喜欢你。而且况且犹太人亲自毁掉了撒玛利亚人的这一个的圣殿，所以他们好像中间有着不共戴天的这样子的一个决绝。所以呢，他们的这个决绝也体现在他们在器皿上面，他们不会共用一个器皿。他们在食物上面，他们也不会一起吃饭；他们在礼仪上面都是彻底的隔绝的。所以，也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老死不相往来的剑拔弩张的一个背景的当中，耶稣却坐在撒玛利亚人的井旁，向这位妇人讨要水喝。他自己还没有带任何带水的器皿，他们不是说不可以共用器皿嘛？但是他自己没有带任何喝水的器皿。他向撒玛利亚人要器皿来喝水，为什么？首先，耶稣在这里要打破这个中间隔断的这个墙，至少有3道墙，他需要来拆毁的。好，首先第一道墙呢，就是，OK，好，第一道墙呢就是性别的墙， 那首先，在那一个的时代当中，一个拉比跟一个陌生女子交谈是非常非常不体面的一个事情哈。难怪你看到后面的经文，这个他的门徒回来的买食物回来的时候，看到耶稣跟一个妇人在那里交谈，他都僵在那里，他都非常的惊讶，都不敢出声了，就站在那里哈。首先，这是性别的这一道的墙，第二就是种族的墙啊，耶稣要拆毁的。就是一个犹太人，他怎么能跟一个撒玛利亚人要水喝呢？啊，这简直是犹太人的奇耻大辱啊！第三方面呢，就是洁净礼仪上面的这一道墙，犹太人认为啊，撒玛利亚人是不洁的，也不可以跟他们接触，甚至他们的器皿都是不洁的。那你用他的器皿来喝水，就是让自己陷入到礼仪上的不洁净。所以，当撒玛利亚妇人听耶稣要跟她要水喝的时候，她听到这个说"请你给我水喝"的时候，她抬头一看，这个人的穿着啊，她非常非常的惊奇，但是也非常带着一种的防备。她就问耶稣："她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这个撒玛利亚人要水喝呢？"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人来要水喝呢？"啊，那耶稣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而是说了一句非常有深意的这样的一段话。啊，耶稣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就必早求他了，他也必早给你水喝。"他也必早给你活水了。那这句话讲出来的时候，撒玛利亚人他就非常非常的纳闷。他说："那你连打水的器具都没有，你哪来的活水呢？"他说："我们的祖先把这口井留给我们，难道你比他还要大吗？"啊，耶稣就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哇，这个女人听到这里的时候，当你在看这段对话的时候，有时候会觉得，哎，这两个人好像不是在一个频道上，在那里对话。耶稣在这里说的生命的活水，啊，生命的活水，而这个女人听到的是啊，现实的这种便利。她这个女人听到，哇。这个水喝了之后就不会再干渴了，而且这个是活水，那我岂不是不用天天顶着这个毒辣辣的太阳来出来打水了？那我岂不是不用天天每次出门就不用再面对别人的这个毒辣辣的眼光跟指指点点？因为他非常非常的想要逃离这个让他痛苦的地方，还有让他痛苦的人群。那就在这个妇人以为这个的对话就是停留在索取水的这样子的一个氛围的当中，耶稣突然之间他就换了话题，耶稣就抛出了这一个直击灵魂的这一个的指令，他说啊，经文的第16节，他说："你去叫你的丈夫到这里来。"哇，这个。气氛一下子就凝固住了，这个女人的脸色可能都变了。她说："我没有丈夫。"你耶稣啊，你如果要给他水，那你就直接就给水嘛，或者就是这个女人可能会觉得啊，那你如果要给这个活水，那就讨论一下活水的价钱，那怎么还扯上家庭状况呢？弟兄姊妹，耶稣在这里提到。丈夫的这个话题，是因为刚才在提到这一个生命的干渴跟生命的满足的这样子的一个讨论当中，她的丈夫这个问题是绕不开的症结。对于这个妇人来说，婚姻啊，她的每一个的丈夫，可能都是意味着是她生命当中的那一个的活水，是她依靠。是他安全感跟身份认同的来源。他呢，他可能一次又一次的渴望通过婚姻、透过家庭， 透过这一个依附一个男人来解决他生命干渴的问题，但是却遭受到一次又一次的这个水的枯竭，甚至遭受背叛，甚至遭受抛弃，遭受死亡。那我们这位伟大的医生耶稣，他没有因病人闪躲，然后他就放下他手中的这个手术刀。耶稣说：“你没有丈夫是不错的啊。”经文在第16节的后半节，耶稣说：“你没有丈夫是不错的。”然后继续18节就在那里讲说：“你已经有5个丈夫，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耶稣讲出这个话的时候，哇，把一切所有的这一个撒玛利亚人可能尝试想要伪装的这个的面具全部都把它撕下来，也把他努力想要藏起来的这个伤疤给他重新揭开了。5个丈夫在那一个年代，无论是丧偶还是被休啊，如果大家了解当时的这个社会的这个背景的话，当时离婚只能是由男性提出的，女性是不能提出来离婚的，所以她有可能就是被休，要么就是丧偶。无论是被休，无论是被丧偶，都是非常非常悲惨、更少见的5次啊。如果是被休，就说明她被5个男人像垃圾一样的抛弃掉了。如果是丧偶，他可能会被视为是克夫的不被神眷顾的这样子的一个不祥之人啊。所以无论被休还是丧偶，他在社会上都已经名誉扫地，都已经是被当时的社群彻底边缘化的人。那更糟糕的是呢，他现在和第六个男人同居，还没有合法的婚姻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他要逃离所有人的原因，因为他无论走到哪里都被贴上了这一个耻辱的这个的标签。我们再请一个弟兄或者一个姊妹帮我们读出21节后面这一段的经文。
来，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们。
好，谢谢。所以当耶稣说出了这个18节，说你已经有5个丈夫，现在所拥有的、所有的还不是你的丈夫，这话是真的的时候呢，19节经文那里妇人就说了一句话，她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她说：“我们的祖宗在这个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啊。”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的妇人，她的隐私被揭开的时候，她是转身逃跑呢，或者随便敷衍一下就离开呢，或者是恼羞成怒呢？我们在这段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这个女人，她眼中可能充满了震惊，甚至可能还有一些的恐惧，很想要逃离这个社死的现场。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他问的这一句话，我们真是看到了这一个人，可能他的眼中闪过了一丝从来没有的这一个的光芒。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先知，他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撒玛利亚人在讲先知的时候，我们是要了解的，他们只相信摩西五经。所以，他们是不相信先知书的。所以，摩西五经里面所提到的这个先知摩西在申命记18章15节的时候提到说，将来要兴起一位先知向我， 你们要听他。摩西所指的这位的先知就是弥赛亚，是基督。所以在这里的时候，这位撒玛利亚人说：“啊，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其实他就已经很清楚，在他眼前的这个人不是普通人，他就是弥赛亚。所以妇人才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困扰他多年，甚至让他一直都没有办法想通的一个问题，也是接下去他要问的这个问题，可能改变他一生的问题。他说：“我们的祖宗在这个山上礼拜，你们倒说礼拜的地方应该在耶路撒冷。”有些人说啊，这个妇人是因为她的隐私被揭开了嘛，那就赶紧转移话题嘛。不是的。这个女人在她经历了5段的这个婚姻的失败之后，她的生活现在还一团糟，还乱七八糟的时候，她是非常非常想要改变现状，她多么想要拥有一个很确定的答案，到底为什么我的生命要经历这么悲惨？到底为什么我到底要怎么样做才能够让这一个糟糕的生活不会延续下去？到底怎么样做我失败的婚姻才不会循环的发生？她作为撒玛利亚的妇人，她在基利心山礼拜，她肯定在里面，在神的面前切切迫切的祷告，甚至求过，但是她的生活是没有任何的改变。而她知道犹太人说祷。这个敬拜必须要在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他就一直在想，是不是我拜错了呢？是不是我拜错了，导致我的现状一直是这样子的悲惨，一直我的现状是没有办法来改变呢？所以他太想知道他生活的那一个的卡点到底卡在哪里。耶稣的回答。耶稣的回答再次炸毁了那个传统的认知。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不在这山上，不在基利心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他们争了几百年的问题，在耶稣的眼前根本不存在。”地点重要吗？神根本不在乎地点在哪里，神在乎的是什么？耶稣说：“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所以弟兄姊妹，神在寻找一个什么样的人来拜他？这位全能的上帝，这位创天造地的主，他居然是在地上找能够用心灵和诚实拜他的人。所以，我们今天反思。和看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状况的时候，我们看到神真的是在乎我们的教堂有多么漂亮，我们的教堂到底有多少人，我们唱的诗歌到底有没有跟上节拍，我们的祷告的姿势是否虔诚，我们在教会里面到底贡献了多少金钱跟时间，神真的在乎这些东西吗？神如果在乎这些东西的话，你去看法利赛人，他应该非常符合神的这个要求的。他那么的认真的研读圣经，那么严格的遵行神在律法书上面所写的一切的话，他那么严格的去遵行11奉献，甚至他们的11奉献是精确到这个调味料，精确到薄荷、茴香、芹菜等等都要去做1/10的。他们进食，他们祷告，他们在会堂里面教训众人。所以，按照我们的。这一个的看法，他可能是一个非常非常模范的信徒，但耶稣却说他们是一群粉饰的坟墓，是外面好看，里面装着死人骨头的这样的一群人，因为他们所做的这一切都是给人看的，他们的服饰是不是给神看的？他们的服饰只是确保说有没有人看得见我，他确保每个人要看得见他的敬拜，每一个人都能看得见他的付出啊，所以他的敬拜呢，只是一种的表演。神根本就不要这样子的人。所以弟兄姊妹，这位撒玛利亚的妇人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到下面的经文，她完全在这个时候 开始完全卸下他自己的伪装，他真实的来面对自己的无知啊，他很确定的知道自己的生命卡在了哪里啊，他不知道怎么办啊，那些大的道理他也不懂，但是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知道米赛亚要来，而且呢，他来了呢，必将啊25节哈，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他的生命不知道为什么的那一个的人生的大灾问，在耶稣来临的时候，他说米赛亚来的时候必要将一切的事情都告诉我们。这位被家庭、被宗教、被社会抛弃的女人，甚至现在还在同居关系当中的这样子的一个罪人，她今天因着放下他自己的伪装，面对自己的无知，他成为了第一个听见耶稣承认自己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的人。不是犹太人先听见，不是法利赛人先听见，也不是这些祭司先听见，也不是那些研究了一辈子律法的这个文士先听见，而是这样子的一位撒玛利亚人。所以当耶稣说出了这句我们常常会听到的，在无论在旧约在新约听到的这一句话，"Ego eimi"，也就是 "I am"，我是的时候，他的人生的一切的大的问题，一切的他想不通的问题，一切的大的灾问都消失了。当耶稣讲出这一个 "Ego eimi" 这个神性的宣告的时候，一切的这一个的黑暗就被他的光照透。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哈，当耶稣对着这个来抓他的这个兵丁也讲出这一个 "ego eimi" 这句话的时候，兵丁就退后倒在地上了。所以弟兄姊妹，当神当他耶稣的身份被揭示的时候，一旦我们认出他是神的时候，我们一切的问题就不是问题了。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不断不断的要鼓励弟兄姊妹要读经、要灵修、要来认识这位神？我鼓励大家每一天要在这么早的时间要起来，来在一天开始的时候在特别是北美或者是在中国一天结束的时候读神的话语。我们在生命跑者里面一起来奔跑这条生命的路程。我们的期待就是希望弟兄姊妹透过一天又一天跟神的亲近来认识这位神。当我们认识这位神的时候，我们生命的一切的问题都不是问题了。所以这位的妇人，我们接下来看到她做了一件非常反常的事情，在经文的27节。那门徒回来的时候，他很惊奇哈，前面已经提到了，他说这个妇人呢。耶稣跟一个妇人在讲话只是没有人说，也没有人问他们就不讲话，站在那里。但是我们看到一幕，就是28节，他说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了，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了出来，莫非这就是基督吗？"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了。这位的妇人，她丢下了水罐子。那个水罐子是可以解决他干渴的这个的东西，他往城里去那个他曾经恨不得隐形专挑无证出来的这样子的这一个的地方，这样子的一个女人，她今天居然重新或者是主动的走入人群，因为她深深的意识到她的生命已经被理解被接纳。所以他进城，他把自己的伤疤揭示给众人看，给众人做见证。他说："有一个人把我素来所做的事情都给我说了出来，莫非这个人就是基督吗？"那他素来所行的事情是什么？素来所行的不就是五段失败的婚姻，现在还在非法同居的当中吗？他把他人生最羞耻的一面、最想掩盖的那个的底细，现在全部告诉全城的人。他把这一个的伤疤揭示给人看，这个伤疤就成了其他人、其他的撒玛利亚城里的这一个人通往基督的路标。 曾经的人生的这个卡点，如今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已经微不足道了。这个妇人的问题啊，这个妇人她所面临着这个家庭跟婚姻的问题，可能在当下她去做见证的时候还没有得到完全的解决，但是因为她得到了内心的这一份的理解跟接纳，她的内心被医治了之后，她的那一份的羞耻就被踩在了脚下，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一个被羞耻的人，他自己站出来，然后脸上不再带有那个羞耻的，而是带着主而来的这份的荣光的时候，那些城里的那些人，同样有缺乏，同样有需要，同样有看不见的暗中羞耻的那一些人，他们的生命就被照亮了。所以耶稣透过。这一个的妇人，这一个人，他收割了这一个妇人的灵魂，随即他就收割了这一整座城的灵魂。我们看到说，耶稣不再这一个去，他从来没有在乎跟撒玛利亚人他继续在那个地方，他就住了2天，住两天就是睡他们休息睡的地方，喝吃都是共用器皿，也就彻彻底底的，耶稣就成了犹太人眼中那个礼仪上不洁净的人。耶稣为了这一个城市的人，他撇弃。犹太人或者是撒玛利亚人之间的这一个冲破的这一个的隔阂，已经超过700多年的这样子的一个隔阂。今天耶稣透过撒玛利亚的这个妇人得着这一个城，他在这个城当中住了2天，以至于这个城里面的人他很清楚的来告诉这个妇人说：我们现在不是因为你的见证，而是我们自己都亲眼看见。我们自己亲自的了解并且认识这位弥赛亚是谁，以至于这全城的人，无数的灵魂被主耶稣的恩典、被主耶稣的爱、被主耶稣的道深深的吸引，并且归向于永生。我们感谢主，求主也来使用我们生命的破碎，使我们这个生命的破碎被主医治，然后能够被主来使用。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给我们早上的时间，让我们来思想这一段的经文。主要我们的生命当中有许多的破碎，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有许多没有办法启齿的一些的羞辱。主要我们就求你今天借着这段的经文来使用我们，来遇见我们，使我们这心里面没有办法揭开的那个的黑暗，今天。被主你自己来光照，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可以成为那一个的器皿，可以承载你祝福的器皿，以至于我们的生命被主你来医治、被光照的时候，我们也能够成为那他人来到主你面前的这样子的一个路标。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主来使用我们每一位。这样祷告交托，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好，感谢赞美主。我们有一首回应的诗歌，也是奉献的诗歌。
山阔绰君问，水同之万法，却人受罪恶捆绑。我宁愿有耶稣身于世上，荣华富贵身亡。
好，接下来是我们的这个家事报告跟彼此问安的环节啊。那我先报告一下我们的这个礼拜，接下来的这个礼拜的我们的聚会的安排啊。今天呢是礼拜天，所以呢我们是有线上的主日经办啊。那我们一般是6:30开始，中国时间的9:30开始我们的主日经办。但是呢，在9:30或者6:30之前呢，其实半个小时的时间，我们是有读经跟这个祷告的时间的啊。然后周一到周五呢，大家知道我们是每天有2章旧约在学习。然后接下来这个礼拜呢，我们稍微有一点点调整并不是我们刻意啊，而是我们的出埃及记呢刚好读完，所以呢，一般来说在一卷书的读完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一些的这个特别的安排。所以呢，周一呢，我们会继续读这个出埃及记的39、40章。那么到了周二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特别的总结见证分享啊。欢迎大家分享你的这个读经领受或者像美美昨天有分享她的这个背经的这个心得啊，然后素萍姊妹好像也会有一些的背经方面的这一个分享所以感谢主啊。那大家在周二的无论是美西的早上或者北京时间的晚上啊，都欢迎你一起参与我们的这一个总结见证分享的环节哈。我们平常这个时间都一直在读经啊，但比较少这个总结，比较少这个见证分享啊，所以这里特别安排了一次见证分享在周二的当天啊。那么礼拜三的时候呢，我们在安排了在要开始立位记之前呢，我们安排一次立位记的导读。立位记的话，有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非常的困难啊，不仅仅是，我想不仅仅是时代的差异啊，相差3000多年啊，3000多年之前啊，这个圣经讲的这些内容，以及呢，也有这个地域文化的这个差异啊。所以呢，我们在礼拜三的时候是安排的是立位记的这个导读啊，所以呢，从礼拜四开始，我们就会有立位记第1章、第2章，以及呢礼拜五呢有立位记的第3章、第4章啊，这个是下个礼拜的安排啊。那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大家的这个这个读经的这个读经录音啊，这个可以有2天的休息的时间啊，好，谢谢。大概这些，大家有没有要补充报告的啊？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先做一个祷告祝福啊，然后呢，我们大家可以有互相的问安啊。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聚会啊。虽然有一些的这一个技术条件的限制，但是你都带领我们平安过来，也让我们真正的来到你的水边，就是来到这个永生的这个活水边，让我们来得享在主里面的那一份的这个永生的福乐。也求主让我们成为这一个撒玛利亚妇人一样，我们虽然生命当中有一些的忧愁、捆绑、难处，但是因着这个救恩的喜乐，我们就愿意来成为主你的见证，能够借着这位撒玛利亚妇人，能够得到这一座城，使这一座城都归向给你，并且把这个城就建立在这个山上，把我们的灯就放在这个台上，在世界当中能够做光做眼，也能够得人得语。感谢主，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与光照，常与众弟兄姊妹同在，从今始直到永永远远。阿门。
Amen.
阿门。谢主。好，我们有一点时间，可以大家这个问候一下，这个交流一下，这个刚才这个网络还是有需要改进的地方啊。
牧师，我问一下，那个你这个星期三、星期四是吧？那个总结的那个6点钟的祷告会你没写是吧？你是说要取消还是什么意思？
对，我就不知道你怎么安排，对，所以给你留空了，没有说一定不安排，是说这个看看你有什么样的一个起始妙想或者怎么样。
啊，那还继续晨祷呗，我们就不中断嘛，我们怎么跟
OK，
他对接
好好。